深信我形容我们是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我想没什么谁会反对这句的说话。因为确实我们身处的环境不是我们能够掌控，亦都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甚至无我说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人生当中，亦都好像一个风暴的人生一样，我想你亦都不会提出抗议。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面往往总是有起起伏伏，往往总是遇着一些忧患，遇着一些我们不想期待见得到的东西，但总言之就会忽然间来临。甚至无这些事情可能在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是我们不能够掌控。所以我们会形容我们真的活在一个风雨的处境的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正是主席带领我们读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一的感受。作者路加好像将我们一起带进这个的场景当中，好让我们都一起参与，一起进入了这条船里面，经历着这条船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个的细节。因为确实路加正是在他书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在这一段的路程当中，路加和阿里达古确是与保罗同行，所以他对整个的行程、整个的处境，他是了如指掌，甚至乎他是身在其中，以第一人那种的处境去表达出来。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一连两章，二十七、二十八章，是描写着保罗他要上诉去该撒，所以当时就是他是被押送在这个百夫长尤利和士兵的底下，是押送上去这个耶路撒，由这个该撒利亚，然后送他去到这个罗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处境，地域上面就是告诉我们知，我们是从巴勒斯坦这一笪地方穿过这个地中海，由西边去到地中海的东边，是这个海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而《使徒行传》二十七、二十八章亦都可以这样说，在整个《使徒行传》的篇章里面只是记载一个的行程，但是它却是用上了很长的篇幅去描述这个的船程，去描述这个的风险。我深信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保罗在当中遇到有多少的困难，风险是有几咁嘅可怖。我深信喺当中係有一啲嘅事情要向我哋启迪。当神要将呢啲嘅处境，将呢啲话语记录落嚟嘅时候，必定喺当中要有我哋學習嘅功课以及被提醒嘅时候。我深信当我哋再细心去一起去思想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我盼望你就好似一样投进喺呢一个嘅场景当中，以至你能够继续体会得到你自己的角色，找得到你自己的身份。刚才提及到保罗就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乘坐这条船由这个该撒利亚出发，要去到这个罗马这个地方。他首先坐上的就是一条叫由亚大米田出发来到该撒利亚这一条船。当这个百夫长将他送上这条船的时候，他就安坐了在这一条船当中。但是圣经一路告诉我们知，很可惜这条船行走的时候很缓慢。当去到庞菲利亚，又去到这个梅拉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就建议他们要转船。所以在当时他们就转上另外一条船，而这条船就是正是要出发去前往这个的罗马这一带地方。那他就坐上了这个的亚历山大这一条船。这一条船继续向前行， 但圣经同样的话俾我哋知，佢哋仍然系面对着呢一个风不顺嘅处境，所以佢哋行走嘅时候，佢哋就一路都系缓慢。虽然有前行，但系只能够靠住呢一个嘅岸边一路嘅前行。但系到最后，佢哋去到呢一个嘅希腊附近一个地方，叫做佳奥呢一笪地方，喺当时呢一个处境，时间已经一天一天嘅过去。由于行船缓慢嘅缘故，所以佢哋已经步入咗呢一个嘅冬季。所以保罗喺当时就提出咗一个好大嘅建议，佢话我哋唔好再向前行，我哋就停留喺佳奥呢一笪地方，因为如果我哋再向前行嘅时候，我哋就会面临好大嘅损失，唔单止系船同货物会损失，甚至无人命都可能要赔偿。当保罗力排众议提出呢一个嘅建议嘅时候，好可惜，当中嘅人，圣经好清楚喺第十一节嘅经文话俾我哋知，船员同多半嘅人都唔接纳保罗嘅建议。佢就话我哋要离开街，我哋要继续往前行，要向前行多二三十里嘅路径，我哋要去到腓利基呢一笪地方，因为喺嗰度过冬好过喺街澳呢一笪地方。所以佢就心存侥幸，就一路继续前行。果然当佢要出发嘅时候，起了南风，好助对呢一个嘅船程带嚟一个嘅好大嘅帮助。所以佢就一路一路嘅往前，船上嘅人正系得意忘形嘅时候，正系别兴奋嘅时候，忽然间圣经就话俾我知，经文嘅第十节、第十四节，狂风就从上扑下来。因为佢经过呢一个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边有一个嘅高山，而呢个高山系大约有七千尺咁高嘅高山，船风就喺山顶上边俯冲落嚟，所以呢一架船就被呢啲嘅狂风罩住。意思就系船就唔能够再喺船长或者水手掌控当中，好继续自如嘅系按着佢哋既定嘅方向继续前行。狂风扑下，船敌不过狂风，就被这个的狂风飘来飘去。虽然他们经过很大的努力去稳固这个船，甚至无他们为着不容让这个船冲上这个的海浅滩，所以水手就将这个的篷前篷收下来，意思就是再不受这个的风的影响。但是船仍然在这不停的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左飘右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些日子没有，人说呢坐游轮出海呢本来很开心的、但是一出到大海呢，原来呢、那个惊涛骇浪呢，无论好像乘坐海运大厦这么大的游轮都好，出到去呢都摇晃不定啊，所以呢都是不好玩的游轮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坐过啊，但是我坐过在暴风底下坐船。我记得我还在平洲服侍的时候，啱啱有个主日这个风球就除下，所以呢就是天文台就说已经风球降下了，船公司就在七点钟前呢就宣布我是七点不知道多少分呢就会继续恢复这个行程。咁听到消息教会要继续崇拜，咁当日我要讲到自不然一定要坐船啦。当坐船嘅时候发觉係、真係喎、一上船好平静，一路行一路行都好舒服。哇，点不知一过咗呢一个西环尾，一出到大海嘅时候，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船不停在摇晃，本来见得到陆地嘅，本来见得到前面嘅小岛嘅，竟然间自己深陷在这个大海当中，因为那些浪头高过这个船，向左望又是深海，向右望又是海水。不单止这样样，船上面那个的垃圾桶好像野猫野狗那样四处冲。当一路摇晃的时候，我没事可以做， 心里面虽然惊，但是能够做的就是两只手揸住张凳，有咁实爪咁实。如果唔系咧，我就会蹬咗落地下。啊，呢、这个就是在深海当中，在风暴底下，即系俾我一个好深嘅经历。啊，当然去到印尼做考察嘅时候，嗰种嘅体会更加紧要。啊，即系唔好意思，我都讲埋陆牧师啊。我同佢一起同行嘅时候，佢一路坐喺个船，我话佢得唔得噶？呢架船沉唔沉噶？啊，因为咧嗰啲去到印尼嗰岛聚，肉眼都望唔到陆地嘅，但系嗰架纤维船就系咁喺呢一啲救生安全设施唔系咁足嘅底下咧，就出海航行。嗰啲大浪就砰砰声打落个船身，啊，即系。你聽到啲浪聲咧，你都驚啊！因為嗰啲浪聲好似鼓咁樣，一路喺你耳邊係咁打，但係即係分分鐘會唔會打爆咗咧？打裂咗咧？確實喺大風浪航行，喺大風浪當中繼續前行，係一個唔能夠唔係容易嘅一件嘅事情。但係點解船員明知喺冬季來臨？路加在经文告诉我们，在第九节的经文，禁食的节期已经来到了，已经到了。换句话说，当时的赎罪祭就是在日历来说就已经进入了十月，十月就已经步入了冬季。对行船的人来说，在这个的地中海这个海域，他们是知道是不适宜航行的。但是为什么他们继续要由佳澳一定要走到去这个的腓尼基？为什么要冒着这个的险阻？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他们期望心存侥幸，当这个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继续再向前行。因为原来当时罗马政府为了要保证罗马这一带地方有足够的粮食，所以无论是冬季都好，他们仍然是鼓励这些的船家继续将粮食运上去罗马。所以凡是在冬季能够将粮食运到罗马的时候，就得到重赏，就比先前得的利益更多。这些的船家正是因为这个的贪利贪婪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将所有的乘客的生命置诸身外。因为他们有的只是利字当头，心求求财心切这种的心态。确实亚历山大这架的船正是运着很多很多的物资。当我们细心看经文第38节，我们就会明白这架船不单止是载人，更加是载上了很多的物资。这些的谷物正是罗马政府的需要，所以当他们遇着这个风险的时候，他们面对困迫的时候，他们所弃掉的首先的不是这些的物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日所扔的就是那些货物，可能是一些不值钱的货物，是一些不重要的货物。去到第二天，他们所弃置的就是那些工具，这些工具可能跟他们行船有关的一些，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工具，或者这些是在行船当中他们要煮食的一些器具。但无论如何都好，换句话说，先前所丢弃的东西，那份的价值总不及这个物质的价值。所以他们到最后最后，他们先将这个物质弃掉。毫无疑问，亚历山大船上的人是面对着最大的威逼。今天我们行船，我们有很多的科技，所以当你去到这个的游艇俱乐部泊满游艇的时候，你望下啊，这游艇有人说可以出到公海的啊，可以由香港去到菲律宾去到泰国都得啊，架船不是很大，但是为什么可以去到啊？原来呢，船顶上面有一个好像冬菇咁嘅，有一个刀粒咁嘅嘢形状嘅嘢。啊！啲人話咧，呢個就係嗰個導航嚟噶，雷達嚟噶，啊，好多科技喺嗰度噶。當我哋去釣魚嘅時候，船家就話俾我知：，啊，呢度夠水深啊！我問下船家，你點知夠水深啊？佢話：你睇下呢個探測儀， 可以探到呢，我哋呢度水有几深，但昔日嘅行船完全冇呢啲嘅科技，昔日行船嘅人更加倚重一样嘅嘢，就係、是、日月星辰。圣经好清楚喺第二十节嘅经文话俾我哋知，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太阳星辰不显露，换句话讲，当佢哋要知道自己嘅位置喺边度，知道自己嘅方向喺边一度嘅时候，佢哋完全一无所知，因为行船者系要靠星空、观日月、看星团，然之后先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身个方向有冇走错路。但系当日亚历山大船上的人心里面已经失去了一切盼望，所以经文很清楚，亦都告诉我们知，是经文的第二十一节，他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中、第二十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光景，他们因为可能在这个甲板上面已经衣衫尽失，甚至无连食的欲望都没有，因为这些左摇右晃在船上面滚动那种的动作，令到他们可能食了都会呕吐，食下去的时候亦都是没办法吞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早两年还可以去旅行的时候，我和太太和几个朋友呢，我们还去下纽西兰，去纽西兰的时候呢就参加人家的本地旅行团，就有一天就叫我们带我们钓龙，钓龙虾，我们很开心，钓了就可以整龙虾餐。但是那天出发的时候已经天气不是很好，好奇怪，船家就继续带我们去，我们就 心想行不行的，既然要说去可以那就去咯，谁不知去到的时候就是好像刚才这个描述一样，大浪吹逼，当然不是得救的指望绝了，钓龙虾的指望也绝了，因为为什么呢，都未揸过杆已经想呕啦，即未去到玩咧，已经系即系已经未即系未开始实践嗰个活动，因为肚腹已经系唔舒服，所以咧整个行程俾我去旅行最深刻嘅就系十分钟就回程嗰种，但系俾一个非常昂贵嘅一个代价。但系亚历山大船上嘅人唔系去旅行，佢哋系期待是要前往一个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是面对着狂风的吹逼，得救的指望都失去，换句话说性命危旦，就是那个的安危呢是没有把握，连食也都不敢食，陷在一个迷茫的处境，失去方向的处境，甚至无绝望。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都是你人生的写照？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这种被催逼，但是不由自主，不到我们操控，我们确实已经好像失去了方向，所有人生的计划好像已经不能够再实践。当你是这样的时候，当你正是面对跟这些风浪搏击的时候，你的态度会是怎样？当人人都在那里哀声叹气的时候，充满着这个哀哼的言语的时候，你会不会都在当中同样的已经是被分途，同样的都是一样失去了这种的过去所定立的憧憬， 活在迷惘的当中。感谢神，当这一班的人正是失去方寸，当这一班的人仍然在哀哼，仍然在这里叹息，感觉到绝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很严肃地站在他们当中，向他们宣告了一个大喜的讯息，就告诉他们，他们会得着平安，他们只不过会撞上一个的小岛，每一个的性命都不会失去。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之所以能够讲这一番的说话，保罗说，因为昨天晚上有使者站在我旁边向我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保罗之所以能够发出一个平安的宣告，保罗之所以能够预告整条的船的人虽然陷在一个迷惘，虽然陷在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但是他是得着平安的，但是在有能够在一个稳妥的处境的底下，他们能够登岸的，没有一个的性命会失去的。保罗说，神对保罗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意思就是你要从你现在这种的心境跳出来，用另外一个的角度，用另外一个的思想去接受一个新的引导。神对保罗说，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你想想，该撒在哪里？该撒就在罗马。如果这条船在这个地方，在腓尼基这个地方就已经沉没的时候，保罗怎样去该撒？怎样能够在该撒的面前？所以保罗因着神对他所讲的说话，他大有信心。况且保罗，我深信他记得神曾经跟他讲过的说话，在《使徒行传》23章第11节，保罗曾经跟神曾经跟保罗讲，他说，你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你也必定在罗马为我作见证。这个就是神跟保罗所许下的诺言。所以保罗很清楚，更加能够勉励所有的人，在第经文第25节，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个就是保罗那份信心的宣告，无论环境仍然是逼迫，困境仍然存在，但你有没有一份信心可以宣告你的信心的宣言？保罗之所以能够发出这份信心的宣言，我深深体会经文第23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的关系，他是属于神的，神是完全掌管他的上帝，他整个的一生的路径都在神的铺排底下，还有他是被呼召进入这个宣教的旅程。所以他很明白，所有负责的任不是他自己，是神会替他负责任，因为他经历的这位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过去他怎样敌挡基督，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经验到他需要顺服基督， 他需要完全的降服下来，因为这个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掌不掌握你与神之间那份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以致我们无论身陷在任何的光景底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宣告神怎样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无惧环境有几咁艰难，我们仍然能够风雨兼行。意思就是我们仍然能够坚定我们的心志，朝向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迈进。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说，因为他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上帝，所以他能够向亚历山大船上的所有人说，每一个性命亦都不会失去，他们一定一定会安全抵达彼岸。当然你说牧师，我不是保罗，我没有这些海难的惊险，但是刚才我说过，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确实是充满着风浪。或许我借了一个青年人的见证，能够同大家彼此的勉励。当我在天水围服侍的时候，教会搬到元朗，所以呢我就探望一间元朗的教会，我就认识了这一对的牧者夫妇。原来呢他们是一个宣教士，他们是泰国的宣教士，就 后来就回了香港牧会。当同我在交谈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第一句的说话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我的仔坐过监的？哇，我是咁直接嘅你嚇，即係當然呢句説話喺我心裏邊講啦嚇。啊，即係基於咩原因你個仔坐監咧？咁後來佢就同我講啊，其實我仔咧細細個咧就已經十五歲咧就去咗匈牙利交流啊。咁喺交流嘅過程底下咧，原來咧佢孤身一人，突然間咧腸胃大痛。咁就送到醫院，送到醫院嘅時候，醫生一同佢檢查嘅時候就話：，喂，你唔可以翻香港，你一定要留喺呢度醫。這個年青人就係慘啊，舉目無親，即刻諗到嘅就係向邊度呼求咧？唯有就向上求。再諗翻呢十五年，其實我跟爸爸媽媽翻教會，只不過唱下歌、玩下遊戲。从来没有认真过在信仰上面，但就是在这个处境当中，就逼他一定要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他就祈祷，终于他的手术成功。当手术成功完了的时候，刚刚爸爸就从香港坐飞机就到达医院，他感觉到很奇妙，我正需要更多安慰的时候，家人就在。后来再大一点，他就去到泰国读书。他知道泰国的环境，因为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在那里生活过。他说那里校园很多人吸毒大麻，我怎样能够胜过呢？怎样不被这些诱惑呢？他就知道只有靠耶稣，只有读圣经。原来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他。再大一点，他就去到韩国过这个的工作假期 working holiday， 他就当上了这个的速递员。做这个速递员的工作做了没多少天，突然间警察上门拉他，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拉我？原来警察告诉他，你派发的是一些违禁品，所以我们要拉你。他觉得很无奈，不是我，是公司叫我去派，为什么要拉我？咁咧，关锁咗喺 监牢里面有一段日子，在这段日子当中他不断地问神，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很奇怪，当他一直问的时候，原来囚室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僧侣，由于没有人懂 泰语，所以没有人能够跟他聊天，他懂泰语，所以他就能够跟这个泰国僧侣去交谈，将福音就传递给他。他又信耶稣，所以他又叫爸爸，你找些泰语圣经送过来给我，以至我可以继续帮助他。这位的年轻人，他一路一路的体会神在他生命里面，虽然放下很多的风险，但是他经历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年轻人再回顾一段的整件的成长的时候，他看见原来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奇妙的作为。当我将两件事一拼合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一个处境，原来神容让很多我们不期望发生的事情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这些风风浪浪的时候，其实原来在当中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计划。这个独特的计划就要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与他的关系，与他的身份，再加上的就是原来在这些处境当中，他要赋予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角色，不一样的身份。保罗他只不过是一个的囚友，坐上这一条的无论是阿大米田号抑或这个亚历山大这一架的船，他都是一个的乘客。但是一个囚被囚的人其实很期望的就是得着安慰，得着鼓励。一个乘客其实就是想人家继续的招待他，继续的让他能够在船上整个行程能够得着他要所得着的东西。但是保罗在这个的行程当中，在这个风险里面，他由一个的囚友成为了一个安慰人的人，成为了一个鼓励别人的人。保罗只不过是一个乘客，但是他作为一个乘客，他竟然间成为了一个的领导者，他是带领着整条船继续的前行，而让这班的人经历不一样的平安。那位的年轻人，他本来是一个离开神的人，但是因着这些风险，他和神重新建立一个更美善的关系。他本来只不过一个学生，但是他竟然间好像他爸爸妈妈一样成为了一个宣教士。他的故事不是只是在这个的韩国的监狱里面，原来他的宣教的对象是已经是遍及整全球的华人。因为他的故事已经在早两年他写下下来，刊登在这个中信月刊，在中信月刊里面很详细地记录住他的体会。当阅读的人就经验得到，原来在风风浪浪当中，神在他生命里面所赋予的这份的角色，赋予给他的这份的任务。弟兄姊妹，刚才我都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遇着很多的风险。你知不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份的计划和旨意？你知不知道你的任务在哪里呢？保罗之所以能够向着275个人发出这个和平的讯息， 发出这个平安的鼓舞。我深信有四方面我们可以在当中带给我们一些学习。当人人都在哀哼，当人人都在绝望的时候，当人人心里面活在一个方寸大乱的处境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静听的状态呢？你能不能够有这一份静心聆听，以至好像保罗一样听得到使者在晚上向他发出简短的言语？有一次当我回元朗教会的时候，我就行经中环一条的巷仔，这条窄巷在巷头刚刚就有一间的果汁店，榨果汁的店铺，当日当然没有开门，这个礼拜日一早。但很奇怪，在他的门口挂了一个字画，这个字画很简单，是用中国毛笔所写的字，但是这两个字很触动我，虽然我赶路，但是我都停下来。这个字就是静定。我就想，为什么这个店主会将这个字静定挂在他每一日工作的环境呢，成为自己的勉励？原来今天当我们活在一个慌乱惊恐的世代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确实真的需要静，我们更加需要定。岂不是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吗？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当我们会在一个烦躁的底下的时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都听不到，唯有我们静下落来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听到风声，我们可以听到雀鸟，以致我们能够发出赞美。静和定是何等的宝贵。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确是经历着永生上帝那个不停的税领和供应。我深信保罗之所以能够发出叫大家能够放心，叫大家能够继续有信心的前行，因为他凭的就是在神面前那份的信心的倚靠，知道这个环境不是自己所能够改变，唯有靠的就是靠掌管天地万有的上帝，能够叫风止住，叫浪平静的上帝。只能够靠的就是这位比万有都大的上帝。其次的就是我们亦都心存积极的盼望，因为既然神是一个不说谎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上帝的时候，正如保罗所说，他怎样说事就怎样成就。虽然保罗一路说完这番的说话，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仍然心存这份的盼望，发出这份的正能量。其次的就是保罗是再思在神面前那份的旨意，如果自己得着平安就够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这么慌乱的时代，在这个这么慌乱的船舱上面要跟众人去宣告这个的结局呢？一定他会知道这个就是神给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的使命。宣告完，环境没有改变，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十四日后所有的人生活如常，他仍然是不敢食，他仍然是活在这个恐惧当中。但保罗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角色，就是这个的安慰者，就是这个的劝勉者，所以他仍然呼吁所有的人，为着自己的生命，为着要踏上这个 陸地需要的體能做好準備，所以他就鼓勵所有的人他們要吃。當然這一班的人仍然恐慌，因為撞上淺灘的處境仍然會存在，所以去到經文第38節很清楚告訴他，就是要減輕這艘船的重量，所以他最珍愛最不想棄掉的麥子都要棄掉。事情很快去就到了結局，是經文很清楚亦都告訴我們，整個的結局就好像保羅預告那個的結局一樣，是經文的第41節。船去到這個的淺灘的時候，他們就遇上兩水夾流的地方，就把船擱淺，船頭膠住不動，船尾被浪的猛力沖壞，果然船又毀壞，但是整條船的人就仍然安然地在船上面。他們正是就是撞上了一個的小島。如果看經文的第44節，更加清楚告訴我們，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这个就是整个事情的结局。事情的结局就是正如保罗听到使者的吩咐的情景一样。事情就是这样，所有的人就得着救援。事件未結束，如果我們看28章第一節的時候，我們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島名叫米利大，有新的譯本叫做馬爾他。馬爾他這一地方，原來是一些解經家在研究當中告訴我們，是加泰基文這個字的意思，就叫做避難所。當你看到的時候，你覺不覺得神是一個很有恩典的神？財物失去，但是他們經驗到的就是他們是進入了這個的避難所。避難所就是得安全、得保護的一個地方。神的作事往往都是出人意外，神的作事往往都是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保羅之所以能夠宣告平安的訊息，是因為他在過去的生活裏面，他跟神之間的關係，以及他經歷過神無數次恩典的同行，所以他不質疑。所以他說，神怎樣說，事就怎樣成就。什麼是信心？信心就是你未見得到的結局，但你仍然相信這個結局會存在，因為你所相信的上帝是信實可靠的上帝。縱然今天我們面對這個疫情兩年多來揮之不去，甚至可能我們人生裏面我們有很多的病患，我們有很多的無論感情、無論事業、無論經濟，我們都不停地面對著很多的風險、風浪，似乎這些事情都揮之不去。但你有讀過詩篇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當你困難的時候，你又肯定，我雖然行過死任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在我敵人面前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深信這些都不是我們唸口簧的經文，而在我們生命裏面不時經歷過的一些的處境，以致我們能夠以詩篇23篇去回應 我们在风浪里面，我们怎样能够风雨兼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他时常将我们引进去这个避难所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建立在他身上，让我们无论继续要面对的艰难有多少，但我们知道恩典亦都有多少。无论我们面对的处境是有几咁复杂，但我们亦都知道他给我们的应变的能力，他给我们的应许亦都有几大。所以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求，我们只是求上帝与我们同行，以致我们能够风雨兼行。让我一起低头祈祷。全能父上帝，我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求你自己亲自赦免我们过去那份的小信，又让我们如今我们再一次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那位不叫人羞愧的上帝，亦都不叫人失望的上帝，因为你讲过的你就会成就，你应许过的你就会赐予，因为你的爱是永不断绝的爱。求主叫我们紧紧的与你跟随，纵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你同行，有你辅助。我们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